社会综述，2026年8月4日星期二，数据截止2026年8月4日10:18，北京时间。世界时间均以各条目标注为准，非本文生成时间。一、民生热点。伊蒂13号台风白海豚6日至7日入东海，两条路径都不好惹。情况概述，中央气象台8月3日至4日连续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7月27日生成，8月4日8时30分，中心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560公里洋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强台风级。5日之前对我国无明显影响，6日至7日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此后路径分歧较大，一是在东海西行，趋向长江口以南沿海，9日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二是在东海转向偏北，10日至11日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届时东海、黄海、华东沿海先后有9至11级大风，上海、江苏、安徽、山东、辽宁等地有强降雨。浙江海事局已于8月3日18时启动4级防台应急响应。点评预报口径老实，两条路径都摆出来了，这比硬拍一个登陆点强。但对沿海居民而言，不确定才是最贵的成本，旅游订单、渔船回港、工地停工全卡在这一周，别等橙色预警才想起来买菜。来源：中央气象台新京报8月3日转载，中央气象台8月4日路径研判通报，浙江海事局8月3日防台响应公告。二三部门下达 21.54 亿元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数据要点：财政部网站8月3日消息，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 21.54 亿元。资金分四个方向，支持广西、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等六省份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等洪涝、地震灾后救灾，支持辽宁、吉林、浙江、广西、湖北等五省份开展在田作物肥水管理、绝收地块改种补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支持山西、新疆、甘肃等三省份做好农作物改种补种、畜牧补栏，聚焦防救衔接，支持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新疆、四川等13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北大荒农垦集团实施喷施作业等秋粮防灾举措。点评：钱下得快是好事，真正的看点在第四项，不是补窟窿，是提前给秋粮上保险。上半年洪涝地震轮着来，秋粮这一季输不起。来源：财政部网站8月3日发布，中新经纬8月3日，南方网8月3日。三牛蛙抗生素超标，闽粤三地市监局同日通报封存送检。动态要点：8月3日，澎湃新闻联合公益机构溯源调查发现，部分电商平台牛蛙产品多个批次抗生素超标，最高超标逾5倍，有样本检出禁用兽药呋喃唑酮。当日，福建漳州东山县、广东汕头澄海区、广东潮州饶平县三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分别发布通报，东山县涉及骑行天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采购销售问题，已组成调查组，封存产品并抽样送检。饶平县涉事企业汕头市顺联水产有限公司一仓库位于黔东镇新乡村附近，已封存抽检。澄海区涉及两家经营主体，已封存送检，并在全区启动牛蛙制品专项大排查。点评：媒体上午发稿，三地下午通报，响应速度值得记一笔。但封存送检、深入调查是起点，不是终点。呋喃唑酮是明令禁用兽药，查到源头养殖端才算交代。下次别等记者送检了再动。来源：央广网8月3日，央视网8月3日，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众号饶平发布8月3日通报。二、法治观察。四、上海开出首批网约车平台集中罚单，12家平台479辆不合规车，罚款超2500万元。事件简述：8月3日下午，上海市交通管理部门集中约谈全市12家网约车平台，同步下达首批网约车平台集中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总额超过2500万元。自7月14日起，上海市交通委执法总队成立网约车平台整治专案组，以2026年6月1日至6月30日立案，当事人已完成处罚履行的非法客运案件为核查基础，对线下查处的非法客运车辆逐车溯源，倒查平台是否向无资质车辆驾驶员派单，共排查锁定479辆不合规运营车辆，涉案平台涵盖滴滴、响道、曹操、T3等12家在沪经营平台。其中滴滴出行系上海唯一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平台经营许可的企业，涉违法案件153件，为本批次涉案体量和罚没金额最高的企业。点评：以往罚司机，这回罚派单的。逐车倒查这个动作才是狠处，不是抽检，是把每一辆黑车的订单来源翻出来贴到平台脸上。对乘客的意义很直接，出事之后找谁赔，终于有个说法。来源：上海市交通委执法总队8月3日通报，新京报贝壳财经8月3日，央广网多家媒体8月3日报道。三、社会百态。无网信办处置违规团播账号1840余个，未成年人参与直播被点名。要点：网信中国公众号8月3日发布，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 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并公示典型案例。通报点名三类：一是穿着暴露、演绎低俗内容或刻意用昏暗灯光营造软色情氛围的账号，予以禁言或限期封禁；二是未成年人参与团播的账号予以关闭，则在 MCN 机构由平台清退，另有账号通过模仿未成年人语气穿校服直播诱导打赏，被限期封禁；三是使用解锁福利等暗语引导粉丝线下接触诱导打赏的账号，被禁言或永久封禁。点评1840这个数字不小，但更值得看的是 MCN 被清退终于打到了组织者，而不是只让台前的号背锅。穿校服诱导打赏这条已经不是内容尺度问题，是奔着家长钱包和未成年人去的。来源：网信中国公众号8月3日、新华社8月3日、中公网8月3日。四、深度分析，平台不再是通道，是被告席上的共同责任人。三张单子同一天，8月3日这一天，三件事撞在一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5件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上海对12家网约车平台开出超2500万元集中罚单，中央网信办处置违规团播账号1840余个。司法定规则，行政开罚单，网信清账号，方向出奇一致，把我只是提供信息撮合这句挡箭牌摘掉。判决把注意义务写实了。最高法案例里有两条值得普通人记住。其一，电商平台掌握入驻商户的经营规模、资金流水、投诉记录，明知商户长期全额提现掏空账户，逃避退赔，却不动态调增保证金，不采取资金管控，处于未采取电子商务法规定的必要措施，与商户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金从准入门槛回归履约担保。其二，直播带货方做出的假意罚四赔付到底程度有效，销售方是第一责任人，带货方依约承担连带责任，同时主播的临场发挥不构成免责事由、片面对比、不当关联、损害同行商誉的，构成商业诋毁、媒体披露。该案为某白酒企业诉某知名直播机构，一审判赔30万元。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过去维权的死结是找不到人赔，商户跑路，主播甩锅，平台说自己只是通道。现在三个口子同时收紧，平台有数据优势就要有对应的注意义务，带货承诺要兑现，派单给黑车要担责。别高兴太早，判决是个案，罚单是首批，封号是阶段性，能不能变成日常执法还得看下一批。但至少平台无责这套说辞今天在三个部门那里都不好使了。